安啊，在这边代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向各位问安啊。跟屏东浸信会的第一次连结大概是在30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啊，我参加了浸信会的一个诗班，叫回声谷诗班啊。我不晓得在座的有没有人听过哈，是由12个人组成的，每一部3个人。那我们到全台湾各个地方，借着音乐来布道。那一次就曾经来过屏东浸信会。那从此以后呢，跟屏东的关系大概是就是后来跟我的母会厦门街浸信会，后来参与原住民的一些事工。每年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到潮州或者说山上。的原住民跟几个原住民的教会一起联合，在那边为原住民的儿童们办儿童的夏令营，那甚至于每次都要办那个入山证啊，到山里面去，是一个管制的区域，到那里面去办。那今天早上一大早起得很早，那我就在屏东我住的教会帮我安排的地方，然后就在那个屏东大学走了一圈，我觉得。还有昨天晚上也沿路看了一下屏东市，比我想象中非常是一个非常干净宽阔的，而且比我想象中非常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哈。尤其是那个屏东的火车站，一下火车站我发现，哇，从来没有想到过屏东的火车站怎么这么漂亮哈。感谢主有机会。不但是看到屏东市，也能够跟屏东浸信会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有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跟各位简单的报告一下，有关浸信会神学院。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那第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说，神学院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神学院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似乎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哈，不见得是很简单的答案。如果我用简单的答案来回答的话，就是呼召被神呼召的一群人，放下一切，在神学里面接受完全的装备。这个特别指的是道学硕士班。那从早上6点多开始到晚上，看自己的功课有没有写完哈，到11点、12点甚至1点钟，在神学院里面。学习同样的也要跟弟兄姐妹那边的学生一起来敬拜崇拜，然后在团契当中彼此一起学习，以致在那边有知识上的长进，属灵生命的长进，生活上的长进。那如果一个神学院没有神学生的话，那个神学院的价值就没有了，就没有办法去栽培这些人。因此呢，神学院每年的时候都会到各个地方去招生。那这个神学院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招生而存在，而是因为神的使命的托付，要到各个地方来呼召乐意把自己摆上来服侍主的人，来呼召这一群人来接受装备。那我自己本身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才回应了神的呼召去读神学院。我高中的时候就回应了神的呼召，但是那时候觉得说我至少要大学毕业吧。大学毕业以后呢，我觉得说总是觉得做了有工作经验比较好吧。那有了工作经验以后呢，觉得说等当了主管以后再来奉献，对教会牧会可能比较好吧。那自从工作非常顺利以后，就忘记说要奉献了。那一直到有一天，神用轻微的声音提醒我，那时候是我在做一个身体检查，发现我身上胆囊里面长了一块息肉。那在那个时候，神的一句话，圣经里面的一句话特别有意义。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当我开刀的前一天，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主，谢谢你给我一个 morning call， 早上的电话叫醒我的电话哈，让我醒过来，然后。我就决定那时候把工作辞掉，然后去读神学院。那第二天开完刀以后，有一个弟兄来看我，他说，我就跟他分享我的见证，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对，但是呢，世界没赚到，命快赔了一半了。 那刚开完刀以后我就肚子好痛啊，又笑又痛，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的确是当我们奔在这世界上跑的时候拼命拼命，然后最后真的是命快赔了一半了，但是世界都还没有赚到，但是耶稣基督却给他的门徒说要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就说后来接下来就说人就是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因此在第二年我就放下了工作去读了神学院，回应神的呼召去读了神学院，那一直到今天我一直走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那各位可能会想说能为神学院做什么，有三件事情我在这边跟各位请求。第一件事情，为神学院祷告，那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一天当中只要神学院祷告一句话就好了，那句话内容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求主建造或者装备更多合乎神心意的主的工人，有点长哈，求主建造或者装备更多合乎神心意的主的工人，大家乐不乐意一天当中只要加这在你的祷告当中加这一句话就好了。 OK， 第二件事情可以为神学院奉献，各位刚刚进来的时候在周报夹页里面或许有看到奉献袋，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当很多年前有一个家庭问我说我能为神学院做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为神学院的有一个专款，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哈，但是多年前有一个专款就是神学生的奖学金，然后你特别可以为他们神学生他借着你的奖学金你的奉献呢，他们可以有经历多一点主的丰富的恩典，然后他们很顺服，他们就奉献了。奉献了以后没有多久以后他就收到了一张卡片，好，那卡片就是谢卡，是收到部分金额的一个神学生写的一个谢卡，没有写某某某，因为都是匿名的哈，那只说谢谢你捐款人，然后等等谁，但是捐收到的人呢他会写名字，譬如说张志寿谢谢某某某，我不说民进团队有没有收过奖学金的哈，然后这个家庭呢就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一个神学生呢他接受到的奉献呢是台币1000块钱，但是呢对他收到的这张卡片呢，对这个家庭来说他好像奉献了1000万的感受。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又打电话给我，这个家庭呢这个弟兄姐妹又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志寿，这个学生这学期开始在我们教会实习。哎，我说我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有点担心哈，我说你请你哈，拜托你一件事情，要告诉他你有对他奉献， OK， 就让上帝知道你为他做的事情就好了。但是对他个人来说他经历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连结，他不但是跟神学产生了连结，他跟神的工人接受装备的神的仆人产生了连结。弟兄姐妹，我们一点点的奉献，我们跟神学院的连结，在神的眼光里面，可能在我们个人眼光里面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呢在神的眼里面你却参与了装备神工人的事工之一的一部分。所以请各位在奉献的这件事上也能够一起来同工。那第三件事情的话，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对上帝说，主啊，我乐意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全时间全职的来服侍你的。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也能够慎重的考虑。我是40岁的时候才去念神学院，但是我觉得有点晚了，如果早一点可能会更好。所以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请各位为神学院祷告，第二件事情为神学院奉献，第三件事情如果你心里曾经在神面前要摆上所为主服侍的，希望你能够做决定。同时呢，还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服侍主的人，你乐不乐意很慎重的思考说，主 我乐意把我的生命交在手中来服侍你。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神的话语。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话语是同奔信心跑道，同奔信心跑道。刚刚跟各位讲过，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有十二位来到这个地方跟各位一起来做音乐布道。这十二位当中，其中有三位现在是全职的传道，全职的牧师。那这十二位当中只有一位现在是偶尔去教会的，其他人都是非常热心仍然参与教会服事的弟兄姐妹。今天因为 LINE 很发达，所以我们现在在 LINE 里面 LINE 来 LINE 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概况是什么样子。感谢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仍然都跑在这属天的服事主的跑道上。那你曾经你有没有想过说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跑在这信心的跑道呢？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哈，那第三节里面特别记载了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第三节，请，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第三节这边讲到，把第一为什么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他要写第一节跟第二节，他为什么要写呢？因为希伯来书作者他知道希伯来书的读者啊，一些人他们正遭受到一种挑战。那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走信心的跑道的时候，有些人受到了攻击顶撞。那特别这边讲的是谁攻击他们呢？是罪人攻击他们，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在攻击这些信主的人，在跑着信心跑道的时候对他们的讽刺。那以至于这些相信主的人跑的时候，他会感到疲倦，他都会感到灰心。那希伯来书作者鼓励他们说，请你继续靠主跑着信心的跑道。那我们借着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来思想我们当如何的来跑这信心的跑道。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信了主，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会有跟几个同学大家一起围起来吃便当。那我就为便当做谢饭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一看，怎么我桌子前面的便当不见了？然后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我想大声的骂说，谁拿着了我的便当？那我看起我这样一讲的话，周围的人一定会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干嘛这么大声？那我如果不讲话的话，好像又被他们欺负了，我很尴尬坐在那个地方。那这旁边的同学呢，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谈别的事情，好像只有我自己觉得好像便当不见了。那这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在旁边，他不信主，然后他就后来看到我很囧的样子，然后他就帮我把这个便当找回来放在我的前面。第二天我还是要祷告，对不对？那我要怎么祷告？抓着便当祷告。走在这信心的跑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面临一些被人家的嘲弄，甚至于被人家的藐视，被人家的顶撞。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那我要不要继续跑下去？那我是不是要调整我的信仰的生活的方式？那也因此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灰心丧志，会丧胆。在这个时候，这节经文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好吧，让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我知道刚刚各位读过了，我们再来读一次第一节跟第二节，请。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来用声音来赞美你。主，现在我们打开了主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以致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景象，经文是用一个赛运动场的一个景象来表达了一个信息。那这个运动场的景象是什么样子？它不是一个短跑的景象，它是一个长跑的景象。或许它不是像现在的马拉松的长跑，但因为马拉松的这个规格跟第一世纪的那个马拉松规格不太一样，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长跑的一个景象。那一个长跑者，当他开始要跑的时候，他走进了赛跑场。在那个赛跑场，他知道在这个跑道上曾经有好多人跑过。那这些跑过的人呢，他们都是很好的见证人。那当他站在那个起跑点的时候，他跑的时候他一定要把所有东西放下来跑，以至于他可以跑的表现可以跑得很好，成绩可以跑得很好。那在跑的过程当中呢，跑一跑他会感到累，那在这个时候他需要坚定的跑下去。那除此之外，他跑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往前跑，要注视着最终的目标来跑。这个就是第一节第二节给我们的一个用运动场的景象来跑的一个景象。那这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整个两节当中只有一个动词，那个动词叫奔跑的奔，而且是一个复数的奔跑的奔，意思就是说我们跑。不止如此，它也是一个鼓励性的奔跑，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一起来跑的意思。不止如此，它是让我们继续跑下去的意思。所以很简单的奔跑的这个奔字就非常的丰富，它是一个这两节当中只有这一个是动词奔跑，而且是复数我们奔跑，第三个是它是一个劝勉性的让我们奔跑，第四个是它让我们继续奔跑下去。那各位，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第二节好像有很多的动词的说法哈，你放下脱下仰望等等，好像都是动词，对不对？以中文来说，其实所有这呈现以中文的方式呈现的这几个动词呢，都是来描述这个奔跑的人的景象。也就是当一个人跑的时候，他知道有好多的见证人围绕着他，他在跑的时候他必须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他的罪，他在跑的时候他必须要注视着方向继续跑下去。所以接下来我要从这四方面跟各位来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可能各位把这段经文总共会读很多次，我用不同的方式，希望整个今天崇拜结束以后呢，各位几乎把它可以背起来。那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就是说当一个跑者在跑在这信心的跑道的时候，我们知道前面有好多的潜力。因此呢，当我们跑到有困难跑不动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查看潜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一个跑者他在跑的时候，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唯一的例子，他不孤单，他知道有一群人跟他一起跑。第二个，他知道这条路曾经有好多人跑过，有许多人，多到什么地步呢？就好像云彩围绕着一样。屏东可能太阳出来的日子比较多，比起台北阴雨天的时候常常都整个都是被云围着。那阴雨天像阴天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看不到晴天，多到一个地步呢，你基本上全都是多到全都是云一样围绕着。那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跑的时候，我们要查看潜力。你可以查到的不只是一个潜力，两个潜力，三个潜力，不只是你有好多好多的潜力，许多许多的潜力。那这边讲中文讲说既然，我不晓得各位怎么了解中文的既然这个字。中文的既然这个字，我们有时候可以理解它是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它， 因为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拜围绕着们，所以我们要继续奔跑，因为、okay、但是既然、哦、比较能够确实的表达这个意思的话，应该是说与事实相符的假设语气，对不起我讲的比较难一点、哦、它是一种假设语气。假设语气里面分好多种，有一种假设语气是说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比如说我如果我是女生我会怎么怎么样，我会穿裙子，举个例子来说，但是我是不是女生，我不是女生、okay? 所以我不会，会不会穿裙子，我不会穿裙子、okay? 这是与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那也有一种假设语气是只讲的是一个假设性的，假设性的，假设我们今天气象台告诉我们说今天不会下雨，但是我说如果今天下雨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事情、okay? 这个是假设性的。那另外一种假设性的语气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与事实相符的假设语气，也就是说如果我是男生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牧师我会到各个地方宣讲主的话语。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所以我照样去做，我会去做这件事情。那所以这个既然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它是一种假设语气，但是它是与事实相符的假设语气，也就是让弟兄姐妹们知道说所有这些见证人，信心的见证人呢，他们都是，他们都曾经跑过这条路，而且他们经历过这信心的跑道，不是假设性的，也不是与事实相反的，而是它是事实。那这边讲到有许多的见证人，那到底这许多的见证人是谁呢？如果各位对希伯来书熟悉的话，再往前面看一点点，十二章第一节，再往前面看一点点是什么？整个十一章里面都讲的是信心伟人榜，信心伟人榜，那里面讲着好多好多人，他们说因着信谁谁谁怎么样。因着信谁谁谁怎么样，也就是他们因着信，他们在跑这信心跑道的时候，因着信靠着主走过了这一条信心的跑道，跑过了这些信心的跑道。今天我没办法跟各位把整个十一章里面的所有的信心伟人榜跟各位来分享，我只举出三个例子，而且是儿童主日学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个例子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因为是儿童主日学的例子，儿童主日学的人常常讲到的哈，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考哈。第一个是挪亚方舟，挪亚方舟他见神托付他主要的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盖方舟，建造方舟。第二件事情呢，建造方舟同时他要做什么？他宣讲一个信息，审判的信息。所以他一面建造方舟，一面宣讲说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大水来的时候大家要到那个方舟里面。他宣讲了半天，结果最后有多少人进到方舟里面？大家不好意思回答啊，这是儿童主日学的考试啊，儿童主日学的题目啊，总共八个人进到方舟里面。那有些人这个说文解字啊，中国人的船字啊，那个这边是舟，对不对？那这边好像是八口哈，一个船里面八口，中国人的船只好像跟那个挪亚方舟有关系哈。最后只有一家八口进到方舟里面。如果是你，你要不要做？如果是你，你要不要船？他建造了半天，建造了多年，结果呢，没有人乐意相信他，听他的话，进到方舟里面。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验，跟你的亲朋好友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拒绝的经验，我就常常有哈。跟人家分享以后，对方跟你说你还是信你的睡觉，你信你的羊教，我信我的睡觉好了。你跟他这样的谈了，第一次跟他分享以后，你说主啊，求你加添我力量，继续让邀请他继续跟他分享福音。第二次第三次你可能会说 主啊，他大概不是你所选定要成为你儿女、你的儿女的人，我还是找别人好了。我们会灰心，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遭受到拒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灰心。但是挪亚他没有放弃，神托付他做的事情，他就继续为主来宣讲、建造方舟。虽然他还没有看见事情要成就，他看不见大水要降下来，他看不见有人相信他所宣讲的信息，但是他仍然凭着信心继续走下去。第二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让他成为多国万民的祝福，但是呢，之前神对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当我年轻的时候啊，现在还是很年轻哈，比现在还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容易啊，很潇洒的离开就好了。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有什么难？离开就好了。或许对21世纪住在屏东人，这个不困难了。现在交通很发达，你离开了要回来就回来了。但是你想一想，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没有 Google Map， 没有交通工具，上帝说你离开，还没有告诉他要往哪里走，对他来说，一个不知的将来走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本地为什么本地那么难呢？如果各位是屏东人啊、对不起啊，前面这条马路叫什么马路？林森路哈，林森，好像台北是有林森南北路一样，那个林森路哈。各位在走那个林森路的时候，如果你是本地人，你一面走，你可以想别的事情，你可以做别的事情，甚至你可以打电话，你甚至于厉害的话，你还可以一面在发 text， 一面这边发 text， 因为你对这条路很熟。Okay？ 但是对我来说，今天早上如果没有人来送我到这里，说请你到林森路的某某几号几号，我可能从那个农会住的地方哈，要到这里来，我每一步我可能都要去前后左右的去看，我不敢做别的事情，也不敢想别的事情，我只能做的就是我必须要注意这条马路是什么，这条马路接下来我要左转右转。这个是本地人跟非本地人的很大的一个差异，方便性、熟悉度。那还有一种呢，在屏东我们大概感受不到哈，因为我有很多年在德州哈，我走在马路上，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不是本地人。虽然我见到这些白人哈，我要尽量的发音像美国人发音一样跟他讲，但是呢，再怎么发音像美国人哈，他们还是会把你当作是外地人。那把你当外地人的感受，其实不是很好的感受。因为在字里行间，你说话跟你的态度哈，就把你当作你不是我这一伙的人，你不是本地人，好，所以对本地人来说，是非常的熟悉，他可以走路都很自在。但是对一个外地人来说，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太顺的那种感受。这是本地人跟外地人的差异。第二个说离开本地本族，对不对？各位有没有过经验哈？去看病的时候，希望屏东大概没有这种现象哈。去看病的时候挂号挂不到的情况，我回到台湾来，我试着去挂台大医院了，到现在没有挂到。回来了10个月了哈，从美国回来到台湾来10个月了，因为每次上网去看都是额满。但是如果我的本族里面呢，我的堂兄弟、表兄弟、我的叔叔、伯伯，甚至我的爸爸是台大医院的什么主任啊、医生啊，如果院长是最好，院长、副院长最好，告诉他说我要去看病，各位想想会不会挂到？一定会挂到。好，那个医生会想，那个看诊的医生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插进来。我不是说这是对的事情哈，我只是讲说这是事实，这是一个事实的现象。那意思就是你有本族的人会让你做事很方便，你可以透过帮忙前后你的 你的家人家族有很大的帮忙，可以做一些事情。本地本族富家呢，那富家更方便了，年轻人成家立业的时候真是巴不得自己的爸爸妈妈是王永庆，虽然他已经过世了哈。那这个出来做事打拼找对象的时候大概就轻松很多，就算爸爸做父母亲的没有钱，但是为了孩子成家立业也会比任何其他人更为孩子来费心。但是神说，对亚伯拉罕说，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离开他们，离开你所熟悉的地方，离开你可以得到帮助的地方，离开你有影响力的地方，离开可以大力支持你的人。各位有这样的信心吗？老实说我没有这样的信心、okay? 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的信心的挑战会碰到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亚伯拉罕神的其中的见证人之一。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没有碰到像亚伯拉罕这样信心的挑战，但是就算我们碰到这样的挑战，让我们来查看亚伯拉罕是怎么走过来的，挪亚是怎么走过来的。第三个例子，摩西。请问一下，摩西活了几岁？120岁。那他的人生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活在哪里？埃及皇宫里面、啊、他是埃及王子。第二个阶段他活在哪里？他活在旷野。第三个阶段呢，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还在旷野。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面有埃及追兵，前面是红海，前后两边都是死路一条。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情况之下，他相信上帝托付他的话，因为神之前是告诉他说，当你碰到红海的时候，伸出你的杖，红海就会分开，指向红海，红海就会分开。在生命的关键时刻，他凭信心踏出了下一步。虽然他接下来他在旷野不知道要怎么走，但是他仍然凭信心走下去了。我们的信心的挑战有没有像他们这三位这么大？大概都不会有这么大。也因此呢，今天经文提醒我们，让我们碰到任何信心挑战的时候，让我们查看前例。那查看前例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说，让我们本身也可以成为后来人的前例，也可以成，就是说让后来人看到我们，他们可以坚定的继续跑这信心的跑道。刚刚明镜传道提到赵妈妈说，在这个教堂还没有开始以前，然后从跟宣教师一起来建造这个教堂。如果各位仔细再看一下，其实在台湾的很多浸信会的教会的结构都差不多，而且这个地方我看那个原来的原木还保留着。我相信赵妈妈已经留下了那美好的见证了，他曾经跑在前面，他现在身体虽然软弱，但是呢，他跑在前面，给了后来的人很好的一个榜样。在属灵的道路上，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我记得我在成长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听到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做见证，他们见证说：“啊、哦，某某某某某的，伯伯、叔叔、阿姨，因为他们生命的经历，他们讲的话，他们的鼓励。”让他能够继续坚定地跑这条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跑这条路的时候，不但是查看前例，也让我们成为前例，以至于后面的人可以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一个赛跑者，他跑进了赛跑场，他知道这条赛跑场上有好多人曾经跑过，而且前后左右也有陪伴着他一起跑的人。接下来呢，他站在跑道上了，他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跟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来跑。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赛跑者在 跑道上穿着甲种服装跑的？大概除了 只有在军中被长官士官长要求的情况下才会穿着甲种服装到行军啊或者跑步哈。在任何的比赛当中，你大概看不到，除非是有一种专门为了 这个山铁啦，类似这样子哈，他们故意让你背着东西、扛着东西这样子跑。但是在一个正常的长跑甚至短跑的一个竞赛当中，会想尽办法把身上所有东西放下来，甚至那些做衣服的公司，他们也会想尽办法为了多赚那0.01秒的速度，让那个衣服制作成一个降低风阻系数很低的一个衣服，让你可以跑得快一点。这边提醒我们，当我们跑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这边看到两个动作，其实这两个动作在原文上指的是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丢掉的意思，甩开，甩开重担，甩开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在跑这信心跑道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重担，不管是内在的、外在加在我们身上的。在1999年的时候，当我决定放下工作来读神学院，全职的来服侍主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放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就是打高尔夫球。因为我在一家美商公司做事多年，所以呢，在工作上常常有机会打高尔夫球。那打高尔夫球的人知道，这是一种迷，到一个地步有点瘾了。那，但是我知道，当我要全职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个放下来。但是多年以后，从那个时候我就放下来了，去读神学院我就放下来了，就风干了。多年以后，当我在美国深造的时候，我孩子他们在美国读高中，读的高中呢，高中里面有高尔夫球队，是免费提供他们到练习球场跟那个球场打球。我说去，我帮你们买球杆，因为这个在台湾学很贵很贵，所以你们去打。那过了半年以后，我儿子就跟我讲说 ：“Daddy， 来，我们一起去打。”那个时候已经是7年之后的事情，第一次在打高尔夫球。然后就跟这些他跟教会的另外一个弟兄一起去打高尔夫球。这个年轻人呢，在美国打高尔夫球不像在台湾，是我们有高尔夫球车跟那个杆地啊，帮你背着球杆。他那边都是年轻人自己背着，而且那个球带啊，特别设计的是让你可以背着的那种球带。那我说你们年轻，我也很年轻啊，那我们就去打吧。第一杆、第一洞、第二洞、第三洞、第四洞、第九洞打完了，我在想说，我到底继续打？走不走得下去？第十洞、第十七洞的时候，我说主啊，有盼望了，在接下来完了就可以卸下这个重担了。18洞打完了，我说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我可以卸下了重担。但是从第一洞到第18洞，请问各位啊，这个背包的重量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但是我越背越重，越背越重。到了后面的，我真的是把它希望把它甩掉。多少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有能力承担我现在的重担，所以我继续承担，我不放下，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个重担。但是越背越重，越背越重，你乐不乐意把它放下来，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重担。不管我们的重担现在是什么，你的重担现在不管是你的课业，你谈恋爱不顺利，你家庭的问题，你工作不顺利，不管你的重担是什么，你乐不乐意把它放在十字架的面前，耶稣基督面前，让耶稣基督与你来分担你的重担。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他这个脱去这个动作基本上是一个穿衣服跟脱衣服的一个动作。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所有的赛跑者，他们进到赛跑场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外套那个袍子要脱下来。那基本上他们是光着杆子跑的。你这样子跑的时候，虽然那个外袍重量不重，但是跑的会产生风阻，因此呢，他们一定要把那个外袍脱下来，继续跑下去。那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个袍子跑的时候也会缠着你。因为风的关系会缠着你，让你跑得不顺利。这边告诉我们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一个跑100米可以跑9秒多的人，你如果把他绑起来跑，你把他绑起来，请问他能不能跑？跑不动。 如果他要跑得好，他一定要把绑他的东西放松绑， 他才能够发挥。这边告诉我们说，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缠累可以大概分两种，一个是你是被缠了，另外一个是你是自缠了，不是残废的缠，你自己缠了自己。那有些人的确生活在一个环境是你不能自主的环境，在台湾，我相信在全世界各国都有恶势力的一个环境，也就是很多事情你想不想作恶都不行，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也有一些事情是所犯的罪呢，是我们无意间我们自己去做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却缠着我们，让我们跑不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去缠着我们这些的罪。我们或许觉得说，这个小罪大概没有关系，我可以承担得下来，这个小罪大概不影响我跟上帝的关系，但是这么一点点的罪可能一直压在你身上，最后成为很大的重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放下我们的重担，放下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来到十字架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重担，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我们奔跑着信心跑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轻省的跑。一个人在起跑点上，他脱下放下了一切的重担以后呢，接下来他要跑，他不能不跑，对不对？他要跑，跑了一阵子以后呢，他会面临一些挑战，面临一些挑战。那怎么办呢？面临挑战的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也就是当我们跑到一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撞墙的现象。我相信跑步的人都会有经验过，就是撞墙的现象，跑到一个地步，你觉得说跑不下去了，唯一的想你想做就是停下来。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要调整一下，要继续跑下去的，要坚定的跑下去，坚持到底。中文这个忍字很有趣，姐妹们在家里做家事的时候，切水果切菜，大概大部分的姐妹们都有经验过，一不小心被切了，割了一刀，然后结果那个清，你为了清洗那个水果菜蔬果，那个水继续放着，那个水碰到那个伤口的那个感受很痛，对不对？如果这个那个刀割到的是你的心呢，用想到都会痛。忍耐的忍字是这个字，刀刃下面是一个心呢，所以忍耐容不容易？不容易。忍耐这个功课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功课，但是我们却需要存心忍耐的来跑这个属灵的道路。那这边就讲到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奔跑的奔，我们不光是一个人在跑，是我们一群人在跑。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看到隔壁的人现在跑得很累了，我们可以鼓励别人说，让我们跑下去，让我们继续跑下去，我知道你现在累了，让我们继续跑下去。这边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鼓励。在教会里面，我不晓得你每次到教会的时候固定的位置啊，大家就坐在那个位置上，有没有这种？那有教会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笑话哈，有一位弟兄呢走进来以后，看到哎奇怪，几十年他坐的那个位置竟然给别人坐了，然后走过去坐说：“拍谁？对不起，那是我的位置。”好像在教会里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就算你没有坐在那个位置，大概你就坐在前后左右那个位置。这有一个好处，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可以观察到，哎，怎么这个弟兄今天没来？哎，怎么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今天没来？哎，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提醒我们说，哎，看到他没来了，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你怎么了？或许他可能信心软弱，或者他真的只是一个家里有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鼓励， 让我们继续跑下去，让我们继续来到教会来一起来敬拜主，让我们继续来到教会一起来服侍主，让我们继续奔跑这个属灵的道路。自从我信主以后，有好多的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都跑过，其中有些人是全职的传道同工，那有些人是有些弟兄姐妹现在是在教会里面仍然非常热心参与教会的服事。那甚至于最近我去嘉义也跟一个当年我们大学的时候一起来服事主的一个弟兄，那他现在是在嘉义的一个教会里面做执事会主席，现在还仍然热心的参与教会的服事。那甚至于教会他们那个教会还拓址了一个教会，在中正大学附近拓址了一个教会，然后他也参与各样的拓址的教会，他现在是在大学里面教书。那也有一些人呢，只是崇拜的时候的弟兄姐妹，甚至于是只有复活节和圣诞节的信徒哈。那也有一些人是离开了教会，还有一些人是甚至于反对教会，反对信仰。我们不知道每个人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们的为什么继续留在跑道上，为什么会离开，甚至于反对他过去曾经拥有过的信仰。但是感谢主，今天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仍然跑在这信心跑道上的人，让我们继续坚定地跑下去，然后彼此鼓励。你看到隔壁的那个人好像不见，没看到他了，有一阵子不见了，你乐不乐意关心他，成为那个鼓励别人的人。那当你自己觉得信心软弱的时候，别人给你鼓励的时候，你乐不乐意同样的伸出你的手来接受别人对你的鼓励呢？让我们跑这条跑道的时候坚定的携手大家一起来跑。跑的时候我们会碰到难处，再好的一个跑者，他如果跑的时候除了他坚定的跑下去之外，他也要再好的跑者他也必须要一个跑正确的方向。对一个跑者，跑100米跑9秒多的人，他跑的是反方向跑，请问他能不能得到奖赏？他不得到，就算他跑了9秒钟他也不会得到奖赏，因为他跑错方向。我们跑着信心的跑道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有前头正确的方向。那个目标是在哪里呢？那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边告诉我们说，仰望，仰望谁呢？仰望耶稣基督。这里的仰望并不是东张西望，他这个地方是聚焦来看的意思。我们在跑着信心跑道的时候，有太多的事情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跑一跑的时候我们就会左右看，或者跑一跑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声音来影响我们继续跑这条信心的跑道。经文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注视着那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这段整个第二节给我们一个提醒，描述了用三种方式来描述了我们所跑的注视的目标的耶稣基督。第一个，他这边说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特别讲到是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这信心两个字让我们想起第十一章所有的信心的伟人，他们都跑过，甚至于他们前不知道前面怎么跑的情况之下他们都跑过了。但是耶稣基督跑到这信心的跑道，他却是带领我们可以带我们到父神面前的这一条信心的跑道，也就是耶稣开创了一条路是别人没有办法开创的一条，就是把我们带到父神面前。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为了成就这条道路， 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来，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这一条到父神那里的这条道路。他在跑这条信心的跑道的时候，耶稣呈现忍受了两种的苦难。第一个，耶稣忍受羞辱；第二个，耶稣忍受肉体的痛苦。羞辱用现代的名词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心理上的煎熬，心理上的煎熬。当耶稣在被比拉多跟希律甚至于大祭司受审的时候，他被羞辱，因为全能父上帝的儿子被世上的长官羞辱，被披上紫色的袍，头上戴的那个冠冕，讽刺的戴上了荆棘的冠冕，然后被人家吐口水，被人家辱骂，甚至于被人家嘲笑说，如果你是基督，你就救自己吧。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甚至于也藐视也嘲弄耶稣基督，说如果你是基督，你不但是救你自己，也顺便来救我们吧。耶稣忍受的羞辱煎熬，身为神的儿子，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耶稣也忍受了肉体的痛苦，当他被鞭伤鞭子打下去的时候，皮肉分开，当他背起那沉重的十字架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于走不下去了，罗马兵丁找了一个路人甲古利奈人西门，让他来帮耶稣基督来背那个十字架。当耶稣基督躺在那个十字架，在哥哥他身上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钉子钉在他的脚上，钉子钉在他的手上。当十字架竖立起来的时候，他身体的拉扯，最后又被罗马的兵丁用枪补了一枪到心脏。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在走着信心的跑道的时候，我们或许会面临一些挑战。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碰到信心的挑战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他曾经跑过这信心的跑道，他带领我们到父那里去，他忍受了羞辱，他也忍受了身体的创伤，让我们能够注视着耶稣基督来继续奔跑这十字架的道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你乐不乐意跟我们一起来奔跑这信心的跑道呢？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现在觉得你的信心软弱，你乐不乐意现在坚强起来，让我们一起来继续跑这信心的跑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乐意放下一切来全时间全职的来跟随主，来服侍主呢？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类，让我们定睛的仰望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让我们继续奔跑这信心的跑道。让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你赐我们生命，也感谢你赐借着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恳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就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去查看前例，因为这条道路上曾经有很多人跑过。主也感谢你，我们在周围有很多人陪伴着我们一起跑，也让我们成为接受鼓励的人，也让我们成为鼓励别人的人。主，当我们跑的时候累了，主啊，求主让我们坚定地跑下去。 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注视着你，让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看着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曾经忍受的羞辱跟身体的痛苦。主，让我们定睛仰望着你，来继续跟随你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求主加添信心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他，所以他的道路是一个荣耀的呼召，让我们跟随这个天路，朝着标杆来直跑。将自己献上，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能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邀请张牧师为我们来祝福祷告，请会众一同站立。
主啊，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继续坚定地跑下去，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里。主，让我们的生命摆在主你的祭坛前面。主，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身体软弱的，主啊，求主你赐健康给他们。在我们当中心里有重担的，主啊，求主你减轻他们的重担。主啊，在我们当中身体有我们被罪所缠累的，主啊，让他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卸下一切的重担，脱去一切的罪，来到你面前。主，求主你就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罪，也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主，给我们一个清诚的心，一起来跑这信心的道路。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安慰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会众请坐，彼此祝福祷告，愿神亲自赐福您和您的一家。